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想和您分享《所罗门的智慧》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。箴言是所罗门撰写的一部流芳千古的道德经，作者根据100句箴言金句创作的100个灵修美文，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，语言平实无华，意境深远，发人省思。这本书所谈到的是古老的箴言书，所罗门王亲自撰写了这卷书的大部分内容，显然他有意要为当时的年轻人留下一本流芳千古的道德经。该书凝聚了历史的智慧，言简意赅且一语中的，两个字可以表达清楚的他绝不用三个字。所罗门的语言平实无华，却意境深远，在寥寥数百句精炼的箴言中，他清楚阐明了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。今天继续和您分享的是《所罗门的智慧》这本书中的三个主题内容，分别是赞美、骄傲以及进步。赞美，难以承受之重。圣经箴言27:21说：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人的称赞也是炼人。如果有1000个人可以承受失败，那么只有一个人能够正确地面对成功。跌入失败的低谷令人沮丧，但登上成功的巅峰，也有可能会摔得更惨。赞美隐藏着四种危险。一，赞美使我们高看自己。二，赞美让我们觉得所拥有的一切都当之无愧。三，赞美会遮蔽我们的眼睛，无视自己的缺陷。四，赞美会使我们飘飘然，觉得不再需要上帝。赞美可能带来严峻的试炼，我们的动机要经历考验，所有虚假的内心世界都将暴露无遗。在那一刻，人们很难记得纯金白银要经过烈火的熬炼。尽管这一幕常常发生于磨难之际，但对成功之时也是如此。这句箴言蕴含的道理并不难理解，撒旦常常攻击我们自以为强大的地方，而非软弱之处。这是否令你很吃惊呢？撒旦怎么可能不攻击我们已察觉到的软弱之处呢？如果知道自己的软肋何在，那你必将对其严防谨守。 当知道自己易怒、懒惰、好色或者贪吃时，难道你不会加倍提防，以免为此陷入罪中吗？但是在你自以为强大的方面则截然不同，你以为固若金汤就会疏于防范。你或许会说，我在这方面没问题，我的问题在其他方面，这对我来说简直算不上什么试探。当心，红灯亮了，前方危险。倘若有人认为自己某方面毫无疏漏，其实正是撒旦最易攻击之处，因为你在这方面根本没有任何的防备之心。就这点来看，犹太官长让我们引以为戒。尽管他们信耶稣是弥赛亚，但由于畏怯法利赛人而不敢承认。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的荣耀。被夸赞会令人心中美不胜收，但倘若沉溺于颂赞中，人心就会慢慢地远离上帝。面对他人的真诚赞美，你当然不能拒之于千里之外。然而我们的生命大厦并不能建立在赞美之上，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，你都不要相信别人对你的每一个评价。你既不像朋友所认为的那么好，也不是敌人所贬低的那么差。如同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一样，真实总是既不偏左也不偏右。倘若有人因出色的工作赞美你，那就微笑着感谢他，并将荣耀归给上帝吧。切记，不要让赞美占据你的心，要仔细品味这个教导，并遵行之。否则，你就要经受更多严酷的考验和熬炼。我们来默想两个问题：一，列出你品格上的优点，在这些方面，你最近受到了什么称赞或肯定呢？二，花些时间，将你的一切优点、曾经以及将来受到的赞美，全部归荣耀与上帝。
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。 圣灵三位一体的神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的是所罗门的智慧这本书中的另一个主题，骄傲。骄傲，致命的罪。圣经箴言16:18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论到骄傲，有几个难题。最明显的一个难题就是骄傲容易辨别，却难以定义。当我们遇见一个骄傲的人时，很容易察觉他的傲气。但究竟什么是骄傲呢？如果试图给骄傲下个定义，第二个难题就随之而来了。因为骄傲并不总是坏事，毕竟有些骄傲是无可非议的。比如我们可能会因为出色的工作而感到骄傲，会为自己亲手修理的漂亮花园骄傲，也会为圆满完成某个项目而骄傲，还会为自己深爱的人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。当我们对儿孙们说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时，我们是在犯罪吗？显然不是。既然骄傲会引发上述问题，这也恰恰说明了骄傲的微妙所在。箴言8:13，由骄傲联系到狂妄。13:10告诉我们，骄傲容易惹起争论。而21:24说，骄傲狂妄之人名叫谢曼。我们还会想到，撒旦就是因骄傲而从天坠落的。他说了五个我要，成为所有效法他的人自夸的模式。本篇的主题经文给我们什么特别的启示呢？这是对在位领导或重要人物的警戒。你爬得越高，就可能跌得越重。在过去几年中，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或宗教领袖一夜之间败落的事情屡见不鲜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们各自的问题形形色色，但究其根源是同出一辙，骄傲。由此产生自负心理，不再在意生活细节，违背道德的事情也就随之发生了。片刻间的颠覆便在所难免，最终落得个惨痛衰败的结局。对此，圣经使徒行传12为我们提供了最触目惊心的反面教材。希律亚基帕一世坐在王位上对臣民讲论，臣民高呼，这是上帝的声音，不是人的声音。显然希律很喜欢这样的恭维， 因为他并没有阻止臣民对他偶像崇拜式的颂赞。圣经紧接着记载道，希律不归荣耀给上帝，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，他被虫所咬，气就绝了。想想看，还有比被虫咬死更惨的死法吗？从以上这些例子中，我们可以得到诸多的启示。首先，你并不像自己所认为的那么高明。路易十四死前下令要在自己的棺材旁边点上蜡烛，表明自己就是法国的光明。一位牧师走进来吹灭了蜡烛，说道，唯有上帝才是伟大的。若你认识到一切的美善都是上帝的恩赐，你心中就不会滋生骄傲了。第二，骄傲自满时，能有几个朋友向你泼冷水，对你重新认识自己非常有帮助。第三，你可以自己先谦卑下来，也可以等着上帝将你降卑。想一想希律为我们留下的前车之鉴，你就明白选择前者有多么的好。我们来默想两个问题。一，因工作出色感到自豪与上帝所恨恶的骄傲，二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？二，哪些朋友可以在你骄傲自满时让你警醒呢？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感谢您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节目最后继续和您分享所罗门的智慧这本书中的进步这个主题。进步迎向光明。圣经箴言四章十八节说，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上帝赐给信徒们一个美好的应许，如果我们能行在他的正路上，并顺服他的旨意，我们的人生道路必定越走越光明。 神学家们称之为渐进的圣洁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生命一点点地被改变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过程。这是上帝的应许，但也像许多应许一样，并不是立即兑现。无论我们能活多久，上帝让我们终能得见更多的光明，直到站在主面前，那世界的真光面前，我们才能完完全全地在光明里。不久前，我邂逅一位朋友，他正参加一个分为12阶段的课程。交谈中，他提到了自己学到的口号：我们的目标不是完美，而是进步。听到这句话，我为之一振，不求完美，但求进步。那位朋友说，当他陷入原来的思维方式时，就深感挫败而想放弃。每当这时，他就会提醒自己，我的目标不是完美，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，而是每天都力求进步。追求完美和力求进步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？追求完美的人说，我时时刻刻都要无可挑剔，否则我就是一个失败者。力求进步的人则说，我知道自己有时候会失败，但这并不会阻碍我爬起来重新再来。追求完美的人说，如果我没做成这事，人们就会认为我是个失败者。力求进步的人则说，即使暂时失利，只要我不放弃，不退缩，人们会理解我。追求完美的人说，不该承认自己的弱点。力求进步的人则说，只有承认自己的弱点才能进步。追求完美的人说，我无所不知。力求进步的人则说，我只知道少数问题的答案，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不明白。追求完美的人说，那可不是我的错。力求进步的人则说，我错了。追求完美的人说，我靠自己就能做到。力求进步的人则说，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到，但需要上帝和一些朋友的帮助。如果我们定睛在失败上，很快就会变得悲观沮丧。谁不曾犯过至今仍羞愧不已的错误呢？但是过去所记载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失败，其实还有上帝奇妙的恩典。一次又一次，上帝本该弃绝我们，但他将我们从最终救了出来。在天国的银行里，我们本是破产的，甚至是债务累累的人，却突然发现上帝向我们的账户里存入了巨款，那就是丰盛的恩典。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，我们常常会一败涂地，这并不奇怪。然而带来截然不同结果的是，我们失败之后怎么做？应当记住的是，因着上帝的恩典，你可以东山再起，向着光明前行。关于进步这个主题，我们再来默想两个问题。在过去的5年中，你的灵命长进如何呢？在接下来的5年里，你最希望在哪些方面取得进步呢？二，最近 你在哪些方面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呢？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下次节目时间我将继续和您分享《所罗门的智慧》这本书中的其他主题内容。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
叫初信，寂梦神。